主，我们再次对你说，我们来到面前亲近你，敬拜你，因为我们爱你，就像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每一个原因，每一个理由，每一个动机比这个更宝贵，就是为了你爱我们。就像我们来到你面前，每一个比这个动机更宝贵的，比这个目标目的更宝贵的，就是我们爱你。我们这被造的爱你这位创造是理所当然，我们过去是悖逆的，如今因为你的救赎，我们罪得赦免，可以坦然来到父神面前。主，我们爱你，这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做罪，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坐在父神右边，如今为我们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别的，是因为你爱我们。被造没有比我们更能够明白你的爱，一切被造的没有一个像我们这被拯救的更加知道什么叫做神你那没有条件那不仔细不改变的爱。因此当我每次来到面前，主要是渴慕也好，是操练也好，是在你面前学习也好，所以我们知道有一样事情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我们来到面前就是回应的爱，我们来到面前就是我们爱你。过去我们风闻有你，让我们看见的都是我们也所爱的，我们所需要的，但如今我们真看见你，因为我们看见是你的爱来到地上，是你的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你的爱为我们复活回到父神右边，也是因为你的爱，如今你还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没有条件的爱，不仔细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爱。不论我们的光景，不论我们的信心，不论我们对你的渴慕是多是少是高是低，但你的爱总没有减少，你的爱总没有离开过我们。因此每次主啊，总要用点时间就单单来寻求你的面的时候，是我们再次被你的爱来吸引。主啊，我们要再次在爱里面被你的爱所得着。因此主啊，我们再次说，在你的爱中，我们不仅是甘心乐意，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再次把我们自己献上。这个人不能够测度的爱，不能够解释的爱，不能够用任何条件去换来的爱，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渴慕你，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 唯一能够做的，就放下我们的一切所有，我们手边的手中的，为你的缘故，为来到你面前的缘故，我们都放下。主啊，这是唯一能够做，我们能够给你什么？因为每次来到面前，主啊，你就不断用的爱，用你自己，用的生命，用的性情，没有保留的赐给我们的，也是每一次来到面前，是的，父神就借着圣灵不断的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同在，好像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弄得喜悦，弄了满足，哦，主啊，弄得盼望，是的，弄得刚强，弄得壮胆，弄得能力，主啊，就不断的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更多，我们就得着更多。得着的不再是我们的需要，生活上我们得着的是你，得着你更多。因为当我们倒空的时候，就更多的充满我们；当我们放下的时候，你就更多的来扶持我们。少时候就必定更多的兴旺。赞美你，赞美你，更多，更多。哦，是的，你的更多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你就更多的向我们显现，你就更多的把你的心向打开对我们说话，你就更多的伸手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不仅按手，不仅牵着我们的手，主啊，把我们抱在那怀里，主啊，把我们抱在那怀里，好像当年的约翰，他就靠近你，他就躺在你的胸怀，这样靠近的时候，让我们听见你的心跳，让我们明白你的说话。纵然你用微小的声音，让我们听见，让我们听懂，让我们听明白。当你对我们说话，当你对我们说平安的时候，弄得喜乐，弄得满足的喜乐，那种说不上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再次充满咱们的心中。啊，于是不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混乱，但却能够在风雨中找着安息。 甚至能够得享安息。哦，也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宣告你坐着为王啊。主，不能这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任何的挑战，我们都能够说，若是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真是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就在我们的面前，好像诗人所说的，因为你就在我们的心中，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好像诗人的仆人使女说的。哦，何等的真实。不不不，神啊，你是何等的信实，你是何等的信实。对，是的，你对我来讲是何等的真实。但主，我要宣告，神啊，你是信实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确实是信实的神。我赞美你，主耶稣，敬拜你，主耶稣，爱你，爱你，爱你。哦，来到面前，没有别的，主啊，就是我们来到面前就要对你说，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爱你，爱你，耶稣，爱你，爱你，爱你，耶稣，
爱你主。
哦，对我说话，
爱你主，
向我献心。安守，把我们抱在那怀里。哦，耶稣，爱你，爱你。哦，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荣耀，让我们进到你的爱中。哦，进到你的荣耀。进到的爱中，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哦，更深更深更深，耶稣耶稣，耶稣耶稣，
我要更多，
主耶稣，
更多有你，
更多更多，
更多
更多。
更多有你，爱你主，
爱你
主，爱你主，
爱你
主，爱你主。
圣灵，圣灵，谢谢你，吸引着我们的心。你叫我们刚强起来，你叫我们的心刚强起来，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没有人够明白，没有人够解释。当我们进到你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见证，我们才能够宣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何等的具体，是何等的实在，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像一个罪人，是的，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因为你说罪在你哪里显多，爱就在哪里显多。 口的不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夸口说你拯救我这个罪人，我的确信我的把握不在于我是个罪人还可以有做点好事，是在于你在我身上做了你在我身上可以做的一切工作，把我这个罪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而且用的爱来充满我。不再是因为怕不再犯罪，进了爱我们不再犯罪，不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怕会犯罪，确实我们也犯罪我们软弱，但因为你的爱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能力不足，你可以让我们有一个不再犯罪的能力，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因为你充满我们，因为你掌管我们，因此主我们有了盼望，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因为你的义公义因着我们的信，因为我们单单的信靠你，你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哦，何等大的释放，何等大的自由，主啊，我们有个不再犯罪的自由，主啊，我们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的自由，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我的主啊，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耶稣，耶稣。
来敬拜你，
敬拜
奇妙的爱，白白的恩典，你恩典临到我，你恩典临到我，临到我，
临到我，
临到我，
充满我，充满我，我的爱，充满，
充满我，
充满我，
来得着我，
得着我，耶稣，
来充满我，
充满我，
来掌管我，
掌管我，
因我属你。属于你，
我属于你，
耶稣，你来，来得着我，来充满我，
充满我，
来得着我，来充满我，来掌管我，以你圣洁的灵。充满我，以你宝贵的灵来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得着我，
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这一切是因为出于我们爱你，淡淡的爱你，主啊，让你的心，让你的心得到满足，主，愿你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主啊，你不仅安慰了我们， 的心也得着安慰。感谢你，赞美，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还是这两节经文，不过今天我们再进一步来思想。第十章32跟33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OK， 我们谈过什么叫做认他。我们认他，我不是口里面讲，不仅说 talk， 我们要 walk， 就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我们的行事为人见证他，承认他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而且我们要花点时间，什么叫做主耶稣在天上，在天上父神面前也必认我们。所以用这句话，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什么叫做他认我们，在父神面前认我们？基本上这要提，这要思想到主耶稣今天所做的工作。我们有点，我不能够说忽视，对吧？没有这样的啊，或许我没有进一步去思想，或者没有花一点功夫，特别不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于整个主耶稣整个救赎的计划，就像我们读到罗马书，对于整个主在我们上的救恩，如果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主耶稣的整个救恩是要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耀。那基本上如果把那段经文放在一起，你就发现活出神的荣耀就活出主的样式。怎么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是因为圣灵叫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我们进到神的心意。或许说我们活出主的样式是神的心，或倒换，当我们活出主的样式的时候，我们也活出神的心意来。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拯救，我们就罪的赦免，这第一个。那有一天我们上天堂了，我们就当然我们就停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就忘，那今天既然救恩已经完成，没有错，绝对完成。或许说你认为救恩就只有这么多，那你就都已经得着了，信耶稣啊，决志受洗啊等等啊，来到教，那好像没什么事做了，好像救恩就这么多而已。那其实如果真讲的，如果像我们现在面对地上这么多困难，包括这个疫情啊等等啊，我想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说要这个第三波，这个第三个阶段，这样还要再延个两个礼拜，我相信很多人心情都沉下来。做生意的时候干脆我关门，大概就是有些人这样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两个礼拜撑得过去吗？撑得过去？不，一听到这两个礼拜还没撑完呢，马上还要说再撑，想想干脆的，这两个礼拜过去，连这一波都还没撑完，就已经差不多，然后就说还有一波。我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就说，甚至包括基督徒碰到困难，不一定碰到疫情，啊，活着没什么意思。这也是，如果你对整个神的战上的救赎， 只是指到现在生活的安定，将来上天堂。如果不明白，主今天还把你我留在地上，到底要干什么？甚至到底，其实不要这样问干什么。我们常说怎么去做、换、号都很重要，不过你一定要 why。我要做这个，比如说照顾这个弱势，这不是一个 program。像我跟一同工聊一下，真的，我越来越感觉他明白我在讲什么。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我们绝对帮助弱势是应该的，我们绝对需要有正确的方法，甚至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弱势应该。但问题也在这里，如果没有这个心，这不成为你的负担，不成为你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感动。那当时你说感动有高高低，有起起伏伏，这个负担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或者有的时候或者有另外一个负担来。我也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你在服事当中你会换跑道，或服事当中你放下了，或在服事上干脆全然放下，连换都不要换，我回到世界去。原来不是不知道，原来不是不愿意立志，但他还是这样立志行善，有点行善由不得你。原来是没有神的同在，中间带出一个很重要叫做负担在这里面。如果你的主、我的主、我们一起的主、唯一的主，如果他成为你的主，他的负担一定成为你的负担，你不会改变，顺也不会改变，逆的时候你也不会 give up。 不然的话，我们真是每天看到这个社会从各方面策略怎么对付，怎么对，从医疗界怎么看这个事情，每人说 只要这个有疫苗，每个人都打以后就事实告诉我们不见得，有些每个都打了疫苗了，他最后还是又有这个病了，又发了。有一个国家是因为不打的，打的是最多，这个比例是最高，现在又发了，而且现在变的是另外一种，现在变了好几种，哪一种最？我不是说疫苗疫效这个不重要，但你说这就是保证问题解决吗？当然从经济，所以现在你真的要这个政府说我们要封城几天，那不开玩笑事情。要看你经济体够不够强，因为你封城的时候，你这个经济的时候，等于说你就每天简直吃老本，损失损失损失。你看像疫情当中学校没有这个现在在停课，那个蛋就多得不得了，那个菜就多得不得了，很多应该很便宜嘛，你现在有钱也买不到，为什么？因为太多了，那个车子不够送，从南部运上来都运，那个车子还排队，就是因为货太多了，运上来也不要送到哪里去，哪有这么简单，哪有这么简单。所以正是要为我们的执政掌权的祷告，为人的生活过得比较平顺一点，你正是，所以圣经讲的话真的很清楚，不要一天只是责备责备责备，你正是要为人祷告。我认为不论是哪一个政权，在这种困难当中，你有个十全十美的答案，我不认为谁做的比谁做的好，我也不认为，因为问题太大。所以当我说当这个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有人说，有人解释，牧师你觉得疫情会稳定，说这个疫情会过去，我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全消失。就你看看新闻，我不是学医的，你看新闻，这种病菌，就像过去那个流行性感冒，这么多个病菌， 没有一棵说已经完全就已经除掉消灭，它会留在地上，然后只是用不同的药来对付，这个对付了一阵子又来一个新的，然后再找药去对付。所以有人这样的说，最后这疫情同时爆发的时候，那不得了，那可能真的是照启示录讲，那世界末日。但不管怎么样，那什么叫做疫情稳定，这就是我的信仰。我们不能够除掉这个问题，但我们有力量去处理这个问题。用一般人讲话，当你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会所谓适应的这个环境，你就可以在这种环境里面生存。你要适应，有些人比如说早年的时候到美国去，以为美国是天堂，但不适应那边生活，到那边到了忧郁症了，正在那边留学了，读了博士，读了在那边做事也不太顺的时候，得了忧郁症，然后回到台湾来。我碰过一些，哇，我觉得好可惜，这么优秀的现在变成是等于说家里面的一个负担，或者社会一个负担，因为在深度的或者忧郁症的里面，可惜。这跟一件事情有关的，你能够 adapt 就能够适应。 OK， 如果能够适应，你可以用社会学很多来讲，不，我认为最能够帮助我们适应的，最能够叫我们适应，胜过面对那个环境，胜过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不对，不是因为头脑上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只有他才能够跟我们有适应这个环境的那个观念思想，也只有他那个复活的大能才能够叫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能够胜过那个环境，让我们的心态是适应了，而且我们的生活带着的能力也适应了。那就问了，那适应又怎么样？因为在适应当中，你才能够，我才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叫做让福音能够传到地极，让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所以不只是求生存，不只求安全，只求，哎呀，真的人生很矛盾的。没有雨的时候我们不，现在雨的时候你看到不是南的是北的，北有的时候南没有，所以南就呱呱叫，现在是南的太多了也呱呱叫。但你说神啊，你应该听我的话，不要雨，有雨没有错，但不要一下下这么大。有时候我们在搞到底我是神还是他是神。那感谢主啊，我也是像新闻说的，下个这么大才知道我们的水沟很多都不通。不这么大雨的话，你还不知道我们的水沟很多都不通。所以一出个状况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适应，我们需要改变。环境不改变前我们要改变，但要改变当中，你的整个思想意念会改变吗？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你的心态会改变吗？以至于你知道你可以胜过这个环境，你有力量可以胜过这个环境，不仅是想要怎么胜过，你有力量能够胜过环境，你的整个的态度也从消极变成积极，从过去挂虑担忧甚至忧郁进到这边变成一个积极的，你知道是有个平安在里面，有个喜乐在里面，看见困难被解决。这样我跟呢同工在讲说，虽然真的我讲讲他也无所谓，黄姐他坐在我面前，我说黄姐你头发白了好多，来看看我看看他，他真的白啊，上个礼拜太多事情，最后牧师跟你谈谈很好，不好意思跟你讲一大堆事情。不，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不论困难是怎么样，不论问题在哪里，我们只有盼望。所以他说，感谢主， 我们还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你要听懂来讲就吧，不是没有问题，是我们能够解决问题。这个叫什么？这叫适应这个环境。解决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不见，解决问题是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了，这叫 solution。 把这个问题本来成为一个所谓的如果是从负面角色把你压垮了，这个问题把你打击了，让你，但当这个问题被你解决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用现在的疫苗来讲，你就开始有个免疫的力量在里面。你没有经过这个阶段，碰到这个困难，经过这么一个的，你很难能够有免疫的力量。有些逃避，那有些他面对，但是在面就真的好像被吓到就冻住，所以有些动物被吓到他跑都不会跑，他就坐在那边等死。但有些人他面对这个挑战，那分别在哪里？或是说基督徒当中分别在哪里？有些软弱，有些刚强，有些面对的，其实真的有时候我都蛮心真的惶解。这么多年起码我认得从做主任牧师开始，他不需要真的承担这个格外的这个担子，他也不拿薪水，也不是要名誉，也不是要地位，他只为了一件事情，他只为神，他只为教会。他开会现在开的比我还多，真的。他以前呢，我开会他都在，现在有些会我不开，因为我真的，他开的会比我开的多。我要感谢主。啊，如果有一天呢，如果是我见到主的时候，我说，如果主说，哎，还是很做的不错，我说，中间有一个人对我的帮助，没有他大概我也做不来。就缓解，真的。OK， 那为什么你能够在这种环境能够 adapt， 能够适应？为我们这次环境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主耶稣在天父面前，他说：“我认识这个人。”那这时候你要把眼睛啊，把整个思想放在主身上。放在主的身上，牧师我都放在，不仅放在主的道成肉身，不仅是放在主在十字架的死跟复活，不仅放在主今天回到父神右边，然后借着圣灵给我们力量，特别从灵恩角度一直讲力量，力量这是这个要解决准确要清楚的。但是你要问了，那耶稣今天干什么？不他已经交给圣灵了吗？或者他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所以圣灵，我们只要看到圣灵，怎么知道随从圣灵，对不对？百分之百对。但是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那耶稣今天干什么？他已经交给圣灵，他事情就告个段落，意思他结束他在外面的安息，安神创造一样。 No， 他没有，他的安息不是操心，不是挂虑担忧，他的安息是用希伯来书讲的话，他没有所谓的，他已经卸下他的功，但是圣经也这样讲到，这个福音书也讲到，我的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没有错，他已经做完他的工，他得安息，但从另外角度他还继续做工，他是在安息里面做工，他是在完成了以后继续的保持住他所做成的功，并没有停止。要听懂讲这句话，所以他的做工不是因为没有东西还没有做好，所以赶快做，所以努力啦、操心的等。No， 他整个救赎工已经做完，但是他做工做什么工？因为他工没有做工吗？没有做好吗？做得不完整了？不，他现在做工。那你要问他做什么？所以你绝对，如果读圣经，特别新约圣经，你绝对不会忘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呢，我想后面我想用点时间跟大家来思想， 一个希伯来书所讲到的，特别讲，其实圣经讲了蛮多地方都讲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我希望用希伯来书跟他谈大祭司他是干什么。第二个，我们常用这话叫做中保， King James 翻成叫做所谓的 Comforter、约翰福音，不过约翰一书他用另外一个字叫做中保。那中保是干什么？他在那干什么？那当然是希伯来书。最后一定还是要用我比较熟悉的朋友保罗。从某讲，保罗很喜欢，特别罗马书已经讲到，他是审判，他审判。所以有一天是基督要审判我们。那这个审判跟白色大宝座永生得不得永生，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基督徒，对你我来讲，因为大祭司是对信的人，中保是对信的人，有一天主耶稣做审判的时候，特别对基督的审判，他是怎么审判我们。从某角度来讲，是我们在审判台前，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会有一天站在审判的台前接受这个审判。我要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到主耶稣现在所做的或是将来所做的，在我们上做，不过对来讲都是在做，都在做，因为主耶稣没有现在将来，现在永远是现在，所以他的工作，这就是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他认我们。我们在公开承认主耶稣我的救主，是我生命主，今天我所做一切都是他的旨意，都是他的计划，对整个世界救赎的计划，今天我能够做什么都是他同在的力量等等等等，这是我们的见证。那相对的，为什么能够做这个，或许也成为我们这个所谓的得到完备的救恩，或救恩已经完备了，等等等，就有一天这个救恩我们能够完全的领受。我们一步步，救恩已经完全，但我们的领受是一步步的，我们成长是一步步，把握再来是在主耶稣基督。 OK， 刚读这两节经文，我们就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开始，希伯来书是这很重要一本书卷，其实我很喜欢希伯来书，但是希伯来书你真的需要蛮多的旧约的背景，但是从旧约的角度，你需要才明白原来旧约所应许已经发生在新约，特别发生在主身上。 OK， 我找几处经文我们来读啊，因为这个，因为第二章第三章啊，其实到后面第四章都会提到这个字叫做大祭司等等，到第五章都是这样。我们找几段经文啊来读一读，第二章的十六节跟十八节啊，我不会一段段去解啊，这个，但是我们放在一起的，我给大家有个全盘的比较整完整一点的，这个从祭司这个角度来看，十六到十八，我们一起来读。
他并不把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他是大祭司，第一个他是一个与我们认同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的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不足的大祭司，这第一个。这段经文强调是这样，这位大祭司，你看相对于人，很多时候牧师你都不知道我的困难，我同意你讲得很对，真的 我对你的了解，甚至知道你的困难的能够明白很有限，因为我不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因为我不在你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因为我没有走过你一生走过来到现在所遇到的事情，我知道我很有限。所以为什么当我为人家祷告，如果真的进到个叫做内在医治，我最喜欢我说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求你这次向他显现，圣灵，我求你帮助他3岁的时候让他看见主耶稣在他旁边为他做什么，13岁的时候圣灵你帮助让他看见主耶稣站在他旁边为他做什么，那时候他受伤的时候，到了23岁的时候让他看见，因为也是他受伤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我做牧师好，但是真的我要做你的祭司，不要说大姐，连祭司我都没资格。牧师你讲这话不有点矛盾吗？不是我们是军中的祭司吗？这是我们的身份，但你有没有能力是一件事情。我讲这话没有任何的好像对圣经不尊敬，这边也用个比较，摩西啊，做个后面第3章就像摩西就比不上主耶稣基督，连摩西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代求了，到最后甚至神跟摩西说叫你的哥哥出来，我要立他做大祭司。一说人所做的祭司就是称为祭司，甚至在人当中是大祭司，没一个可以与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大祭司来相比。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走过人生这条路。哦，你说摩西也走过，但他软弱在经过人生的这条道上，他认识人的软弱，但是他从来没有落在人的软弱的里面。这是这段话意思，凡是该与他的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来没有错，他要完成神的使命，但是他要知道，因为前面用句话很有意思，这个一讲另外一个题目，他并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天使第一个，天使不会死，天使没有叫做救恩为他们预备啊，一讲就要讲很久。神甚至看，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看人比天使还重要。从某讲，读以弗所书讲到，当教会被神这样的拯救建立起来以后，天使都会惊讶，因为天使从来没有明白这个的所谓的被救赎的经验，就是为什么神愿意救一个罪人叫做欧永亮，甚至天使都可以夸口说我比欧永亮好太多，只是犯个错而已啊！如果真犯错的话，我比他能力比他强，我明白你的心意比他强，但你怎么会救一个生出来就是罪？所以一定要留意，当你讲到成功神，另外一个我常提，当你讲到所谓的不合魂性的心理学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软弱？这个最大的分别在这里，你的软弱是因为环境叫软弱，还是你的软弱因为你天生就是软弱？因为你天生就是一个罪人，因为你天生什么叫罪？就是违反神的，就是 against God， 这是罗马书在做，不是因为环境，但是环境只是培养你的软弱。那个天生你又说是一个得罪神的人，只是环境培养你，让他成为一个所谓的不仅有罪性而且带出罪行的人来。所以那些不合乎性，我举过一些例子啊。哦，如果我现在喜乐了，我就是我已经领受救恩，哦，我已经不再因为环境，我胜过那个环境了，从小的时候长大经过一些的困难，我现在都得到医治，我已经从罪的匣子里面出来。 基本上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谈罪行，因为我软弱了，还没有信耶稣了，因为环境逼得我这样了，所以今天我偷是因为我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从小就没有父母，或者怎么样讲，今天我的暴力是因为我小时候怎么样被谁欺负了。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包括内在意识，因为内在意识我也弄了一阵子，我觉得内在意识到最后只是把那个 symptom， 那个叫做病 symptom， 就是那个病症把它挪开，发烧了，但是没有处理，没有问题是不是？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整本圣经，我会这样说，就罪，人的罪。我再用个最强的 argument， 亚当夏娃没有受环境影响的时候，不是天生培养他，直到他的软弱到那个时候，他只要没有站立得稳，只要不听神的话，只要他心中对神的话有疑惑，只要不信靠神的话，他绝对容易进到试探，而且进到容易跌倒的里面，没有别的。这当时另外问题，那神的问我不让他刚讲，神不是不要造一个机器人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太没完。神造一个人，如果神不跟他讲，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没有命了。但神清楚跟他讲，如果清楚跟他讲，他还会跌倒。你问是谁的选择？不要忘记，在那时候，伊甸园还没有被罪玷污。我认为，从这个时候，一人犯罪，罪就进到这个世界。这不是亚当夏娃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亚当，我是亚当夏娃，我是亚当夏娃，碰到同样困难照样会跌倒。几时抓住神的话你不会跌倒，几时不抓住你一定会跌倒。因为神用他的话创造，用神的话来托住万有。当你走在神话当中，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一说你有没有能力，你资源够不够，只是你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神就说我会负你一切的责任，我会负你一切的责任。这是整个的救恩。所以不合乎性的心理学是什么？只是处理罪的那种的痛苦，罪的带着的后果，痛苦加上痛苦，你畏惧被人家冒犯，现在又去冒犯别人，冒犯报复是一个，然后就伤害别人，那伤害一下因为脾气啊耿耿伤害，这另外一个。我越来越发现，如果这个人不看清自己的罪，不对付他自己的罪，不只是对付罪行哦，你需要对付你的罪，因为你天生，我天生就会嫉妒，就会贪心，就会不饶恕，就会看到别人欺负你的时候占你便宜，你会愤愤不平，甚至如果没有讨回公道，你会苦读苦读到底。人就会这样，没有错，后面的环境让你越来越糟糕，没有错，但是天生的一个是在这里。其实你选择神的道，神的话，一说抓住，神会负你的责任。即使你离开了神的话，走别的路，神不会负你的责任。这不代表神害你，神处罚没有。神说你不听我，所以圣经我不讲罗马书吗？用了三次叫做任凭，神不会勉强你。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天使为什么没有为他救恩为他预备？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再去问，但神却为我们这些人预备了这救恩。从某角度来讲，好像神也知道我们会软弱跌倒，但不是神不希望我们软弱跌倒，也是可能借过这样一个软弱，在人看为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或者从撒旦魔鬼角度看见是一个他很得意的事情。没想到人信主，我们就与主信主一同死一同埋葬，本来说完蛋完蛋完蛋，但没想到与主一同复活，复活一个结果什么？就得到一个主的生命在里面。那个生命是一个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那个生命之所以有能力不犯，因为这个生命是渴慕走在神性当中的生命，这是渴慕神坏的生命。 偶尔还是会跌倒，有时候还是软弱跌倒，但他永远不离开抓住神的话，不离开走在神的心当中，所以总有回头的路。主耶稣成我们的祭，成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走过人生这条路。纵然我软弱，但主说我要帮助他不再软了，这就大祭司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来看看第四章，这是我们说的话，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
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OK， 我们再听下去。这边讲到耶稣，我们既然还是我们便当持守所承的道，又回到这地方来了。我们便当，就我们就应该先不要讲，先把大祭司先这时候先放在一边。我们先来讲，这个大祭司跟你有关系，跟我没有，跟你没有关系，或者他是大祭司，他永远不会改变。但这位大跟你有关系，或者没关系，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呢，有没有持守所承认的道？如果你守住这个承认的道，他就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能够帮助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谓这位大祭司，他要帮助我们在施恩宝座前，这个叫施恩座，这个叫做挽回祭等等等等。我们来到圣面有个施恩座，这边用到的字叫做挽回祭，等下我很快我等下这个或者明天我再解释。他要帮助我们，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跌倒，所以他一定要帮助我们。但定帮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都就是我们持守所承认的道。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明白我们的软弱，他定要帮助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抓住他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来到他宝干这个什么，我们就得帮助。后面一句话，得帮助蒙连续，这边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连续，这是讲到基本上是一件事情，连续就是他帮助我们。我们不说嘛，同情跟连续，连续是同情加上答案。你看到那个人很困难，你同情他，好可怜好可怜，但你有没有去帮他？所以连续是说同情加上嘛，因为他同情我，因为他体恤，他明白我们的软弱，但他定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带出一个叫做恩惠，叫做恩典。他不会向我们要什么东西才能够帮，他是白白的来帮助我们。这位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道成肉身跟我们认同，他走过我们的人生，他知道人的软弱在哪里，他也知道软弱需要的帮助是什么帮助，他走过来。所以呢，随时的我们有软弱的帮助，要呼求他。那呼求的条件是什么？因为我们定义走在新的当中，所以他我来帮你，因为我知道你的软弱，我定义连续你，我要从在你的软弱来帮助你，而且这个帮助是恩典，是白白的。牧师，你兜了半天，你解释班，你想讲什么？今天你能够走的这条路，往天上路上走，你走得稳，或者偶尔会摔了一下，滑了一下。今天你走到现在，没有放弃你的信仰，今天还紧紧抓住他， 特别你碰到困难软弱当中，甚至跌倒以后你爬起来继续走，而且走得比以前好，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因为主耶稣在父神面前为你代求，因为他是大祭司。千万不要说耶稣现在都什么都不做，耶稣天天问道，否则你今天还没活得这么好呢。否则今天你跌倒，不要跌倒到此，因为你没有他的帮助，因为你没有求他的帮助，因为你求他只困难中也不悔改不认罪，也不愿意说下次主啊我就转进当中，我们失去了他帮助。他会帮助你，就是你跌倒他会让你帮助你要起来，现在是帮助你不跌倒，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大祭司。我们来再看一段的这个经文，这边所说到哈，后面讲到我们要跟从主哈，我们要往前走，要这个所谓的啊，抓着这主耶稣基督，请大家看的这个第六章。OK， 我们的现在第五章，因为这边这几章，所以有机会回去四五六啊，这几章啊，好好去看一看，包括第七章都可以。因为这边以这个希伯来说，特别去解释这个事情，所以很重要。第七节我们读完了，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起来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祈求。那能
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情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这边就讲到他为我们大声的求，在这个软弱的当中，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特别讲到这边说，在肉体的时候曾大声哀哭祷告，这讲到就是讲到在克西玛利园。这边要 make 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更知道有一个极大的软弱是他必须要帮助我们，或许只有他才能够帮助我们，就是罪。就罪，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祷告流泪恳求那能救他赦免免死的主。父啊，若是可以，不要，你可以把这个杯挪去，但是就因他敬虔的蒙的敬虔蒙了应，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了苦难学了顺服，得以完全，又回到这地方来。罪跟一件事情能够分开的话，这个能够叫罪跟我们分开，就是我们对神全然的信靠顺服。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重要的或是最后的一个的所谓的见证，因为他的全然顺服，他可以胜过罪。哎，我这样讲，我想明天再讲。这大祭司，明天我没办法再来。我这样讲太快了。你搞了半天呢，不认识耶稣，我们这很辛苦哎。耶稣什么都替你做了，你什么都说要，只有一样不要。我不要耶稣，我们不有白搞吗？求神恩待我们。OK， 这样的话，有机会，这第四五六七这三章读一读，读多懂多少算多少。明天我们再来把这个再来思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赞美。 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因为你乐意把你自己向我们打开，以致我们不被似是而非的道所蒙蔽，我们不被所谓成功神学蒙，我们不被那些所谓的不合魂性的心理学蒙蔽，以致我们什么都要就没有要你，以致我们要能力却没有要你，以致我们要好像我们心中有平安但却没有要你，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进到心的里面，让我们单单的要你，让不再风闻有你，让我们今天真的遇见你。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圣灵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进到神性的当中，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在思想的话语时候，好叫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被你得着，被你的爱得着，被你的同在的荣耀来得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